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1月28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主在地上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我们主类的亲情，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感念主对我们的恩典，每天活在对主的感恩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1月28日，存心节启示录20章11-12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黑体字强调的是，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幅非常恐怖的画面。地上的每个人，无论大小、贫富，有一天都将被叫去交账。没有什么事能暗箱操作，万事都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无疑能促进人的圣洁人生。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交账的问题。交账包括允许他人帮你监督你自己。这就意味着你不会独自面对困难，有人会在身边鼓励你、帮助你，神也始终都在你身边做你后盾。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向神交账不足以让他们度一个负责任的人生，他们需要有血有肉的看得见的人监督他们。如此的交账可以有多种形式，一种方式是分享小组，比如无名戒酒者，群里的人都要坦白真相，并且在坦白自己真相时也能得到大家的接纳。在这样的群里会发生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就是当你学会公开自己的过失和挣扎后，你就开始获得力量去处理你以前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了。知道了你自己必须向群里的人汇报自己的进展，能让你避免懒惰和堕落的行为。因此交账是圣洁人生的一个巨大动力。以下是给那些少数勇敢者的建议。你是否有一位顽固的朋友，一位你信任、爱你并且深深关怀你的人，一位永远不想看到你受伤害的人？到这位朋友那里去，告诉他你想改变人生的愿望，告诉这个人你将对他完全坦白，并且你也希望他以坦诚回报。这是令人害怕的，不是吗？然而离开了这个支援系统，我却难以生存。除了我妻子，我还有三位很知心的朋友，一位是美国白人，一位是美国黑人，第三位是西班牙人。我知道这三位都爱我，因为相信他们的爱，所以我让他们在看到我的不好之处时当面指出我的错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聚在一起，都会有一个交账会议。我们到外面去吃饭，或者花长时间散步，将我们心灵深处最隐秘之处向彼此敞开。圣经提出来自朋友的伤痕是最珍贵的，没有比因为爱的太多而敢于说实话的朋友更真诚的了。这里蒋老师从启示录20章11-12节的交账啊，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么在这里要注意，就是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是我们每个人都照着我们所行的受审判。但是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所行的都被耶稣的宝血遮盖了。当上帝审判我们所行的时候，耶稣站出来把他所行的放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让上帝来审判，我们就被遮盖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信耶稣，你没有耶稣来给你做挡箭牌， 那你受审判的时候，你自己赤裸裸的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你自己所行的一切摆在上帝面前，你肯定通不过的。啊，这就是区别。啊，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上帝就这么定的。啊，但是我们耶稣基督愿意来给我们做挡箭牌，那还得在于我们愿意让他给我们做挡箭牌，并且真心实意的从我们的行为上显示出我们是愿意效学他，愿意以他为救主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会自然而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的。啊，你一个悔改的人，你肯定痛恨罪恶，你肯定愿意向耶稣，你肯定愿意悔改，你肯定愿意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你肯定是犯了罪过后你心里有愧疚，你肯定愿意悔改的。那么耶稣到最后在我们接受上帝审判的时候，他就会帮我们做挡箭牌，啊，帮我们挡子弹。但是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或者我们如果是只是口头说我们接受了耶稣为救主，但是我们却没有从心里改变，没有从心里恨恶罪恶，没有从心里悔改，没有从心里想要效学耶稣，没有从心里啊想要去像上帝那样去爱神，去爱我们的同胞，那到最后耶稣也不会为我们做挡箭牌的，因为我们没有从心里去接受他。啊，这个是照我们所行的受审判。然后蒋老师就讲到，就说上帝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将来每个人都要受审判，都要交账。啊，交账就是要算账。我们每个人做过小孩的，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算账。我们最怕被家长算账，哈，算总账的时候，那就挨打的时候，算账的时候，一般都这样。所以我们一般比较害怕审判，啊，但是我们信了耶稣过后，我们看了圣经过后，我们需要对审判，我们需要抱一个积极的态度，啊，因为审判对我们来说是拯救，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最终进入到天国的时刻，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但是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拒绝耶稣，那审判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惩罚的时刻，就是挨打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时候。那么上帝把这些交账的将来的结果事先的告诉我们，不是为了吓我们，而是为了敦促我们，啊，因为我们有的人，你如果没有交账，啊，人嘛都有罪性，啊，你如果没有交账的这样的事情，那大家没有敬畏之心，那有很多人他就不选择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啊，有的人他就会不选择过一个负责任的人生。所以上帝为了这一些人就必须，啊，而且这些可能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一般因为人都有罪，啊，所以我们都会想到要交账，啊，所以我就需要对自己负责，啊，将来有个审判的时候，有个算总账的时候，啊，那么为了便于我们在今后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能够好好的交账，蒋老师就给我们建议，这是他人生的经验之一啊。他说他其实在现在他就有一个交账的一个团体啊，那就是三五个知己的朋友，而且这些知己的朋友是什么呢？啊，就是坦白真相的时候能够得到他的接纳，啊，然后呢这些人呢是这个人或者这些人是一个你信任爱你并且深深关怀你的人，一位永远不想看到你受伤害的人，啊，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啊，说实在的真正的朋友真正的亲人都是这样的人，啊，这一次我在卫辉，啊，我在卫辉我见到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打个引号的失散多年的亲人，卫辉的弟兄姐妹，啊，个个都是，啊，我们从内心我们彼此都不愿意看到彼此受伤害，我们走的时候我们都挥泪而别，啊，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开怀大笑，很欢畅，很开怀大笑，啊，毫无保留，给我感觉就是我能够跟卫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就能够 毫无保留的很爽的啊，这样很痛快的去爱，然后去接受爱。我也知道他们不愿意我受伤害，我也不愿意他们受伤害，我们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亲人啊，这其实我觉得就是衡量是不是朋友是不是亲人的。而且他就是接纳你，他不审判你啊，他就接纳，他知道你有问题，他也愿意帮助啊，是那种真正的存着想要你过得好，所以要来跟你说这些话，想要你过得好，所以要来帮助你啊，你能感觉到。那我们生命当中就需要这样的，而且它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软弱啊，我们的这些啊不好的思想都完全的暴露在这些弟兄姐妹面前，然后他们还不因为知道了我们的这些不好，然后就看低我们，然后就轻看我们啊，然后就疏远我们，也不会啊。我在安德烈的时候遇到的老师们啊，不管是赖特教授也好，还是蒋宝林老师也好，还是我的那个盖恩博士也好，还是我的斯蒂芬瑞奇老师也好，还是我的斯万森老师也好啊，他们都是这样啊。我告诉他们啊，我的经历，我回国过后我经历了什么，我跟家里人的关系，我在教会里的处境，然后最后直到我前几年离婚，我都告诉他们的啊。但是在我老师当中，我就发现就是分成两类，一类老师你就会知道，在我告诉他们离婚之后，哎，他们写信啊，或者要么本来生日要问候我的，生日不问候了啊，然后本来跟我写信的，后来不写信了。有个别的老师这样，但是像我刚才提到了这些老师啊，特别是赖特教授，那长篇大论的来安慰我，来写信，还我没给他写信，他还要来给我写信啊，就是要鼓励我啊。我蒋宝林老师他也跟我说，他说你在48岁的时候经历了大事，他说你在你经历大事的时候，我也正在经历一个大事。他说我辞去了在罗马林达神学院做院长的啊这个职务，我觉得我要专心啊，专心做学问。哎，正好跟我一样，我48岁辞了职了，我也想要专心讲圣经啊。所以蒋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自己也颇得安慰，好像我跟我老师好像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们两个做的决定好像都还是人生的重大决定，都在同一个时间，我觉得好像有个伴儿一样啊。后来离了婚，那蒋老师也是说很多事情不理想啊，他见到过德章，他也见到过小孩子，我儿子到现在还在说，因为他老要跟小橘子两个做游戏，他在的时候橘子就问说是不是哪个老师啊什么的，都记得他。那他也知道我的这个橘子的爸爸什么的，但他就说他的人生就是有不完美的啊，他说我们有些问题就是在地上要面临问题，他就没有审判我啊。这些老师我到现在一直都在那个写信啊什么的啊。然后江斯顿老师他们来讲马可福音的那个江斯顿老师也是，我告诉他们我离婚了，然后师母还说我们是朋友，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他就这样说，还嫌我告诉他们晚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幸运，我真的很幸运，弟兄姐妹啊，就是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上帝给我安排了这么多师长啊，这么多导师来在这一路上牧养我。然后在国内啊，到一个地方我也会遇到弟兄姐妹，像我这两天在郑州，孙姐我还没来，孙姐就跟我说可以去看天鹅，可以去看黄河。然后今天孙姐就把她丈夫留在家里，她陪了我跟王小航我们一天呢，就陪了我们一天，还处处想着你要给我省钱，要帮我省钱啊什么的。这些真的我就觉得这些就是真朋友 真朋友，他不想看到我们被伤害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我们可以多接触，然后我们可以大家坦白啊，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组成一个互助的一个团体啊，然后有什么事情有自己的软弱你都敢暴露，然后也知道你会得到支持，然后会得到纠正，而且这个纠正是爱的纠正啊，你会感到你可以得到力量啊。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人世间迟早都会遇到可以支持自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现在没有，当然我也知道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也有些姊妹弟兄哈，他们是很孤独，他们在地上很孤独的，那就求主啊，因为主他知道我们的孤独啊。我昨天晚上我哭醒了，我自己做梦哭醒了，最后汪小航说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做的这个梦啊，梦到我签了一个保证书给我爸，给我爸给我妈，我说我刘毅这一辈子不会用刘永新啊，在梦里哦，很清楚的，我写字刘永新是我爸的名字嘛，不会用刘永新任何的一分钱跟刘永新的财产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刘毅写完了之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就好像穿着白色羽绒服就跑大街上去，那条街是我们水电厅的那个前面的文武路哎，我在梦里头，然后我就看到好多穿着棕色羽绒服的人都在朝我另外一个方向走，都在路上，就我一个人穿着白色羽绒服，然后走在那个路上，我就边走边哭，然后下雨，就下雨，然后我在梦里头我就说我要走死自己，我要走死自己，当时在梦里就非常非常的孤独，就在那条街上走，就我后来哭醒了。在梦里哭醒了，迷迷糊糊哭醒了。昨天，那汪小航就一个劲的说：“你咋了？你咋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未婚姊妹弟兄对我的爱，可能太震撼我了啊，就会让我潜意识可能把我潜意识的一些东西给我勾出来了。那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在地上给我安排的，在我朋友圈还有很多我都没有蒙过面的那些姊妹们啊，有的姊妹像贺曲姊妹，我跟她说，我说我们没有蒙过面，你结果你就每个月啊，你的十一都给我，我说都这样一直这么多年来就支持我，我说啊，真的是非常感谢。结果曲妹子说，她说一姐，她说我见到过你，你可能不记得了，她说你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啊是怎么怎么样啊，她就在描写她帮我开的门啊，曲妹子，但是我自己真的不记得了啊。还有很多姊妹弟兄我都没有见过面，但是我都知道弟兄姐妹都不想看到我被伤害，所以我到了一个地方我都能够找到一些我信任并且信任我，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我关怀他们他们也关怀我的这些弟兄姐妹。而且说实在的是弟兄姐妹先爱我啊，是他们在网上找到我，就因为听了几场祷然后就来加我的微信然后就来帮助我啊，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天父。这几天感触特别深啊，他说啊，江宝林老师说，他说我知道这三位都爱我，因为相信他们的爱，所以我让他们在看到我的不好之处时当面指出我的错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聚在一起都会有一个交账的会议，我们到外面去吃饭或者花时间散步，将我们心灵深处最隐秘之处向彼此敞开。蒋伯林老师这里在提到吃饭啊，散步啊，交流 啊，我前段时间我们讲过福音的吃喝，啊，讲过福音的吃喝。那这次我这一路上来，实际上不管是在周口也好，在卫辉，在郑州也好，我都相信我们的吃喝都是主在给我们圣餐，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交易啊交流啊，尤其是上个一天啊，我们跟姊妹弟兄我们一块儿还带着小孩子。安息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到肯德基去吃饭，上午我们听到啊，在我们微小声音在听到，然后中午我们就去肯德基吃饭，安息天的时候，然后下午我们就一块儿就到关山地质公园去看红叶啊，去看太行山，结果下来之后完了回来之后问两个小朋友啊，他们都初三的，问他们今天安息天过得怎么样，他们说要是每个安息天都这么开心就太好了，他们说安息天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哈，很开心。那我们安息天就是要吃好喝好玩好，然后听到也要听好啊，然后交流也要交流好，我们既跟上帝交流也跟人交流，吃饭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就是福音的吃喝，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吃饭，吃饭建立感情，吃饭也建立我们的团契啊，所以我是希望弟兄姐妹啊，我们要遇到有我们觉得可以来给我们互相支持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周边的，我们经常聚在一块儿啊，我们大家不是有十分之二吗？对吧？有十一交给传道人，对吧？十分之二我们自己就可以拿出来。或者其实包括你们的十一的一部分，我在这里跟大家出个主意哈，十一的一部分，如果你们当中比如说三家人有三个小孩或者有五六个小孩的三四家人，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十一啊，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十一的另外一个用处，就是拿来布道用啊。这个布道用是怎么呢？本来我们说十一都拿来养活传道人嘛，但是其实十一只要从林牧师，从林大卫牧师开始，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就从林大卫牧师开始，我也认同他这个，就是我们十一拿来布道的，拿来传福音，让人跟主耶稣关系更好的，你就可以把我们的十一就凑在一块儿，然后就拿出一部分来做一个预算，我们就每个安息天，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出去吃一顿肯德基，或者出去吃一顿麦当劳，或者出去吃一顿，然后去玩一下。安息天下午就不要在教堂待了，不用待在教堂。你像周口的弟兄姐妹，全天，当然也不是他们，我们全中国的教堂教会都是这样，全天待在教堂教会里或者教堂里。但是我儿子驹子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他以后我挣了钱啊，我工作了，我要拿出我的一部分工资来，我要拿给他说要拿给那些小孩子，让那些小孩子们安息天他们可以被大人们或者哥哥姐姐们带出去安息天中午去吃饭。为什么？因为驹子他从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当中，他就觉得安息天被那些哥哥姐姐们，牧恩堂的哥哥姐姐们带他出去吃饭，他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他不仅让他对安息天充满了期盼，而且还让他在安息天他能够跟哥哥姐们多交流，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他觉得也通过这样的吃饭，对于教堂，对于上帝，对于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有更深厚的友谊。吃饭就是为增加感情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你的十一的一部分也不用都交给我们传道人，你把十一的一部分你把它分出来，就作为你们给青年布道用。因为一个教会它是有各种事工的嘛，这些事工你就可以拿一部分你们的十一出来，你就专门做一个青年事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三家人啊，我们做个青年事工，我今天就专门这个安息天，我们就拿这一部分十一出来，我们就把孩子们弄出去，告诉他们今天我们是吃上帝的。那两个孩子我们一块儿的时候，新宇和雨桐，他们两个初三的小孩子，肯德基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啊，说我们今天吃马拿嘞啊，因为我就是觉得这就是青年事工，我们就要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安息天来好好吃一下，上午都听了到了，他们安息天我们好好吃一下，他们那天就很开心，他说我们在吃马拿嘞，他们就这么说，我都没想到马拿这个字， 你看小孩子他就知道现学现用，现学现用。所以我们在那个在聚会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们下午都可以不用到教会，你们就带着小孩子去公园，给他们请他们吃一顿，啊，几家人凑在一块儿，大家能够有交流的，几家人最好两三家人凑在一块儿，这样我们的孩子们他会盼望安息日，安息天过得好不好？我是最近，啊，就从这跟这两个孩子的经历，我就。突然我就总结出这么一句话，我那天还在跟汪小航说，我说安息天过得好不好，其实孩子们就是一个指标，衡量的指标，如果孩子们觉得安息天快乐的话，那我们这个安息天就是合乎神旨意的，如果孩子们觉得安息天不快乐，那我们这个安息天过得就是不符合神旨意的。真的，你不要认为觉得，哦，这是体贴孩子的属肉体，孩子就喜欢玩，就喜欢吃，就喜欢闹，不是的，孩子比我们更能够亲近神，我们是蒙了灰的文物了，按照人弟兄的话来说，我们是蒙了灰的文物了，我们一天安息天你给他加了很多灰尘在安息天上，福音的简朴，要我们要让安息天返璞归真，要让安息天真会真正成为一个安息舒畅的日子。尼西米书里头就讲，今天是圣日，所以我们要吃美物，要开心，要吃美物。我们现在安息天是什么？安息天是辖制人的时候，甚至我们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提的问题是，我们教堂如果有餐食供应，如果我们有食堂，弟兄姐妹还应不应该准弟兄姐妹到外面去吃饭？我一听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来，哦，你教会你啥都管，你还管我吃在哪儿吃，还管我在哪儿喝啊？这不辖制人吗？你管我了，你就算你教堂你自己准备了餐食，你管我了，我不愿意在你这教堂里吃，我要到外面去吃好的，我要到外面饭店里去吃，安息天我要吃得好，对吧？当然你说安息天不能够花钱，那问题是安息天你不能花钱，我这周围我不是靠近，不是就近聚会的呀。你要是说我像犹太人一样，我都是就近聚会，几分钟就回到家，那我肯定不在外面吃了，我安息天我遵守上帝的规则，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安息天都很远，尤其是冬天，那还有你再远的，像我们牧恩堂，我从我家里到牧恩堂，我非得打的或者坐公交啊。像我到大连路去做牧师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要到教堂，那我肯定打的啊，对不对？我又不会不骑电动车，我又不会开车，那我怎么办？我跑啊，我跑那么远，不可能的，对不对？基本的。没办法，你现在就这些都是问题，因为你不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你肯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它不是属于犯安息日，没有办法，我们是必须的，交通工具还有吃，这些都是你必须的。所以安息天不是我们去为安息天，人为安息天设的，安息天是为我们设的，在我们基本生活的需求上，就应该让我们在安息天尽情的满足我们自己，应该是这样，这才是享受神的创造，否则安息天就成了辖制人的了。所以安息天我就可以，就算你教会有准备吃的，我不愿意，我就不愿意吃你的馍馍，吃你的汤，我就愿意到外面去吃烤串，去吃或者去吃一碗什么三鲜面烩面都行啊，对吧？我自己选择，这是我的自由啊，教会没有权利管，没有谁，上帝也没有叫教会管，没有赋予教会这权利，教会是自己攫取了神的权利。我说现在很多教会聚会点啊，还有教会，他们是没有罗马教的那种权利，他要是有罗马教皇的权利，我看个个都是教皇，个个都是小脚，都是敌基督。敌基督，什么叫敌基督？代替基督，甚至跟基督作对。我说他不是代替基督了，都已经是跟基督作对，因为基督都不会强迫人非要说你必须来跟我在这儿一块吃饭，或者你必须要在哪里怎么样，都不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安息天要让我们的孩子高兴啊，孩子快乐，上午听到下午就应该是自由活动，中午就应该有一个安息大餐，如果有条件的话啊，这样我们的安息天孩子们都喜欢。因为你本来安息天就是很少数人才会遵守的，本来安息天很多人他就觉得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你还再让安息天吃也吃不好， 有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小孩子肯定换我，我也觉得安息天不好啊，我就待在这儿，我啥都不能做啊，然后非得听到那个讲道的人嘛，讲的来我要瞌睡，打瞌睡还说我不属灵呢，那你叫我怎么活，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啊，小孩子们是我们安息天的一个指标，质量的指标。所以在这里说到外面去吃饭，因为这天正好经历这些事情啊，我就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些自己的朋友，三五个朋友是需要我们大家可以平常有一些交流的啊，吃饭是一个很大的交流，然后跑步啊，这几天有一次我也早上跑步啊，去跟猴子们呀、啊，跟丽丽啊，我们一块跑步啊，慢跑，边跑边聊聊天啊，因为我们跑得慢嘛，又不喘，聊聊天，身体也锻炼了，也团气也有了，啊，然后蒋宝林老师这里讲了，圣经提出来自朋友的伤痕是最珍贵的，没有比因为爱得太多而敢于说实话的朋友更真诚的了，啊，但是这个实话一定不是去别人跟你说了你就去谴责他。不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倾听的，需要不判断的倾听，可以做得到，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改变我们的心，你心里没有判断别人的意思，你就不会语言表达出来。啊，主是可以改变我们人心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蒋老师的祷告，主啊，我希望在一切事情上都向你交账，使用我的朋友们，让他们帮助我。把自己的人生专注到你身上，阿门。